你有问题，我来解答。TFM, I ask you.
TFM, I ask you. Good morning, 你好，我是艾丽娜。我觉得每一个孩子都是独特的，那每个家庭都有他们自己的故事嘛。但是在一些社区里面呢，有一些孩子，他们的世界可能和我们想象的不太一样，但他们和所有的孩子其实都一样，有着无限的可能性，也渴望被理解、被接纳。而他们的父母呢，也像所有的家长一样，希望孩子都能够健康、快乐的成长，同时也希望社会能够给他们多一点的包容，多一些的支持。今天 TFM 马来西亚，我们邀请了注册心理辅导员梁婷婷，然后我们一一的去聊一聊哦，我们应该要怎么样的去用更温暖的目光看见、理解并且支持这些孩子和他们的家庭。欢迎婷婷。
Hello Elena, 你好。
婷婷，可以稍微跟我们分享一下吗？就是社会其实对于特殊儿童的认知是不是足够的，那还是不是有存在一些误解啊，或者是偏见？
我想它是有逐渐提升，但是否完全足够，仍然我相信还是有很大的一个进步空间哈。那主要是很多时候我们会认为特殊儿童他是顽皮啊、捣蛋啊、麻烦啊，甚至可怕啊，甚至认为他们是故意的。Okay, 在性格上，在各方面都认为他们非常的难接触、难相处。好，那我想这我可以理解，的确因为他们有异于一般的孩子哈，但他们实际上是不是故意的呢？那我比较就偏向会去做一些解释，是他们自身的一些生理的情况或者心理的状况，是他们比较不容易控制自己有这样子的一些的行为行动。所以如果我们单单只觉得他们是故意捣蛋、顽皮、不守规矩等等，我们就会很抗拒跟他们接触，那这是一些的情况。那有的人就会觉得说，哎，都是他们的父母，孩子千错万错就是父母的错了。 OK, 那有时候我觉得对部分的父母来说，我不否认的确有些是管教不当的状况，可是对于这一类型的父母来说，很多时候他们不一定是父母的教育是直接造成他们这样子的哦，哎，不是父母太过严谨啊，或者太过松散啊，他可能是跟遗传有关系，跟大脑有关系，一些神经系统是否完善，或者是生产的过程等等的因素导致。举个例子 ADHD 或者是自闭儿等等，他就不单单只是教育的问题还是什么的问题这样子而已啦。还有我们有的时候会觉得这些孩子啊很没有礼貌，或者很糟糕。举个例子，他跟你说话他就是不看你，或者他就是没回应你。 OK, 我们会把他理解为他们是不礼貌的，很冷漠的，很不懂得跟人互动的之类之类。可是有时候是我们对他们的沟通的模式不大了解，不大接触。Okay, 也很可能对于他们敏感的，他们容易刺激到他们的行为等等是不了解的，就觉得他们是很可怕的了。我想这些是我们一般对他们的一些的感觉。
是，而且很常别人就是会带着有色的眼睛去看待这些孩子或者是他们的这些家庭，可能会觉得很难相处等等的，所以可能会有很多的一些负面的一些想法啊等等的去针对他们。
TFM I ask you, 解锁知识新天地。 TFM,
那近几年来呢，婷婷，社会其实对于特殊儿童的关注是不是有所增加？那有哪一些值得鼓励啊，或者是你觉得说还需要改善的地方？
对我而言，我当然就觉得它必然是比以前增加许多的，无论是在各方面的教导、宣导、学校、政府的一些政策，我想都是有的。举个例子，是有增设了一些特殊需求的学校，对吧？
对，
包括在预算案里面都有拨我忘了那个数额，是有拨一些的款项来去建这些特殊学校的，基本上比较多是针对自闭儿这样子啦。Okay, 然后学校也一直强调说特殊儿童可以参与课堂，一起来做学习这样子的那一些方式。但其实我从另一个角度来说，我也是很同意老师对于这方面，也真的是不容易。老师要兼顾双方的话，那有他的困难所在。所以我就觉得有一些学校他是自己另外有 设特殊班，哈，比较不一样的班级。那一般这些孩子，他还是可以去一般的学校，但是他有特别教他的哈，那个老师那些，因为他需要小班制，
对。
他们需要的专注力啊等等啊方式，可能真的有一些差别。我想这些是我有看到有的学校哈，还有教育部分有做的这个部分呢。那社会方面呢，我觉得在医疗的部分、人民的意识这个部分哈，我们都有逐渐去提高。这一些对他们的认识跟了解了，能不能够接纳呢？真的是很看个人。但是在知识性对他们的这一些教导哈，对大众的这样子的教育教导，我是觉得有提升这些部分的了，是好的。你看，举个例子，南特哈，或者是一些的中心啊，包括辅导哈，我们都一直让更多的人更了解。也知道怎么去帮助他们的家庭，哈，好像今年我们就会办这个马来西亚全国的华社辅导研讨会当中，我们的题目就跟特殊儿童有关系了，这样
是。
子，所以我觉得我们在这方面是有逐渐进步的，师资的培训部分也有，只是仍然很不足，因为他们需要比较多时候，他们需要更多的专注，然后可能是。一对少，不能够一对多的教育，这是其中我觉得面对和困难不容易的部分了。
而且其实我觉得还有很多的地方，就是有一些进步的空间，也代表说现在目前为止这一个所谓的我们照顾好这个特殊儿童还有的家庭他们这些利益方面呢，还是有所进步的。只是希望说在接下来他们有更多的一些举措啊，或者是其他的一些像是社会的一些各个阶层啊，能够更加关注这方面的问题。像刚才婷婷所说的，我觉得只有大家一起做了之后呢，才会越做越好。
一周城中热门话题全都在 TFM I Ask You。
那其实我也是非常的好奇，婷婷，有着特殊儿童的家庭，其实他们真正最需要的是什么呢？因为我相信有些父母其实他们也不晓得啊，自己的孩子是特殊儿童，甚至是知道了，不晓得应该怎么样去做。
是，我真的听到好一些的案例哈，是他们成长以后，他们成长过程不容易，真
对。
的是不容易哈，也。不被接纳，在学校里头，甚至在家人当中，都面对这样的事情，对父母而言，他们是他们极大的一个挑战。那甚至我听过一些案例，就是他们在成长长大后，有的人10多岁、20多岁之后才被诊断他是特殊儿，所以这些案例是存在的，哈。那我想这也是蛮大的一个挑战。那这些父母他们需要什么呢？我想家有特殊儿必然是第一个。就会觉得是很不容易啊，他不像是一般的孩子那么容易的被教导，也容易顺从啊，还有各方面的能力，那都是跟一般孩子不一样。当然，特殊儿其实他蛮多的意涵，有的是好像是比较是情绪性的啊，有的是生理性的啦哈。那我想照顾这样子的孩子，对这一群家长来说，必然是充满挑战的。所以家长在。面对他们的时候，自然就很容易产生一些的情绪，生气啊、无助啊，甚至是觉得很焦虑、很害怕，可以不懂怎么面对。我曾经有类似的父母他的孩子就是后来被诊断就是特殊儿的时候，他真的是没有办法接受，父母双方都崩溃，放弃也不是，不可能。那接下来的路怎么走呢？他们就很需要。有更多的关怀协助，OK，那他们是来找上辅导，OK，那我们就我们希望能够成为他们的支持，至少是在心理上支持陪伴的那一个个体。那我想这是许多的特殊儿家庭他们面对的啦，甚至有的时候他们还会面对家人的误解。举个例子，老一辈的会说你是不是做了什么错的事情啊？有什么的报应之类的，所以他会面对很多这样子的压力。那他能够被理解吗？他需要。他能够被支持吗？他需要。那这就是他们面对一些情况，甚至很常看见，就是他们需要很大的经济援助支持。因为很多时候他们是夫妻双方，可能其中一方没有办法工作，就是要专注去
照顾
照
这
顾
些
他。
特殊儿童。
对，如果是还要把他 送去一些的医疗啊，或者是要去一些的中心哈，来给他们一些的训练等等，这个家庭就马上要承受很大的一个经济压力，所以他们真的需要不同的资源。那他们怎么向他们的家庭成员，或者是怎么样取得一些的帮助？那有的时候就是，我觉得越多人越认识、越知道、越了解，就比较可以给他们更具体的帮助，包括怎么样找补助，怎么样去找相关的教育。那我们很多时候没碰触到，其实我们是不知道的。怎么找一些的津贴啊？是不是可以？包括税收那边可以得到减免，他们知道吗？给这些都是可能越多人越知道，就越能够传达到他们来。
我觉得其实有时候特殊儿童的家庭可能真正需要的就是关心吧，就心理上面的支持，所以也会比较鼓励他们去找一些专业的可能辅导人员呐，去真正了解一下自身的情况。不过我觉得我们身为身边的一些人士，我觉得最主要也是要知道，如果我刚好身边的人他们是特殊儿童的家庭，也要理解。在哪一方面呢？可以提供帮助？我觉得刚才你有提到这一个资金的援助，其实挺重要的。
是，然后还有他们的以后未来怎么规划之类，其实是他们有他们的职业培训、就业机会的哦。只是很
是。
多时候我们不懂，好像我曾经听过有一位朋友，他就让我知道了，他说真的有一些中心，他就手把手教这些孩子，以后他在那个中心好一阵子了，到他毕业了。那他出来工作的时候，他们真的也有人去跟他一起到职场去
手把手
然后
在职
陪
场
着
上
他，
教。
让他慢慢掌握那个技能，他以后至少他不是待在家一辈子，他还是有他的未来的。那这一些，如果我们没有去做一些宣导等等的话，可能很多人不知道原来有这样子。但你问我觉得他是很需要更多的辅助了，社会对这一块更多的帮助。
走进时事，TFM I Ask You，让你无所不知。
那婷婷其实有没有一些更加简单的方法，就是可以让社区环境啊，对于特殊儿童呢更加的友善？因为我们其实都知道嘛，环境就会塑造一个人。那如果这些特殊儿童呢，他们更加需要关怀呀，需要理解，那我们是不是应该要做些什么来为他们，就是来塑造一个更好的环境？
友善的社会环境的部分呢，你谈的大概是这个。
对。
那我想是我们在学校里头，我们很可能就有机会接触到了，可能我们的孩子会接触到。那他跟我们说起学校有这样子一个孩子啊，他怎样怎样啊，他多令人讨厌的时候，父母怎样回应，父母的反应是什么？我想如果我们是想说，哎，我们的孩子没有这个情况。但是不是可以让他们更多的练习、学习、包容还有接纳，对于这样子的孩子、同学，对，其实很多父母比较多是害怕他们会干扰到上课。我不否认他有的时候会有这个情况，但就看老师他可怎么去提升这一块的那
可
管
能
理还
技
是怎
能
么样？
啊，我觉得
那
其实
帮
可
父
能也
母
是
的，
老师他们自己
对。
本身要有一个一定的训练吧。
对，然后父母回到家的时候就可以去跟孩子去聊了。我本身我就记得我的孩子回来跟我谈他某一些的同学会有什么反应，什么反应，我那时候就猜测应该就是属于特殊的孩子。那我就跟他说怎么回应他，去了解他的情绪的那个曲线。这个他就说，哎，当然会发脾气了，他怎样怎样。我说那是发生什么事情？他也会感觉到身旁的环境谁对他是和善的，谁是看不起他的、排挤他的？那你排挤他，他那反应很强烈。当他强烈的时候，你就拿着他、抓着他的把柄来去对付他。那我想，那孩子当然就很不好活这样子。所以我就会跟我的孩子去聊，你可以多怎么做，怎么可伸出你的橄榄枝。当然，他会有怎么样的反应的时候，你可以怎么样从别的思维角度去看这个事件，我想这就是最基本我们大概能够做的那个部分。
是，而且以身作则也很重要吧，在这个方面。如果这么听起来的话，我觉得我们自己本身怎么样去看待这些特殊儿童还有他们的家庭，然后如果我们在我们的孩子面前能够可能跟他们疏导一些引导他们去理解他们呢，然后懂得怎么样去简单的去做的话，我觉得相信这些小朋友们他们也是懂得怎么样去跟着父母亲的脚步，慢慢的可以营造一个比较好的或者是友善的环境。
至少我们做了我们那部分，因为有些时候小孩子的包容能力又不一定如我们所期待的那样，
肯定的，
毕竟那是他成长的过程当中他还在学习的一个部分。
时事的密码由 TFMIRCU 为你解开。
那刚才婷婷不是也是有聊到有关于资助啊或者是一些帮助等等的可以提供给这些特殊儿童还有他的家庭吗？可以稍微的更加详细跟我们解释吗？
很多时候政府的他有一些的一般上就在学校里面，如果老师觉得或者怀疑这个孩子可能是属于特殊儿，都会要求父母送去检查。Okay， 那当然其实我们也知道理想是这样，可是真正要排期是排很久，我们也知道，并且那费用有的时候是蛮昂贵的。我们做的辅导的部分我们知道这一些父母他们有的时候需要辅导相关的那个帮忙，因为他可能因为在夫妻在照顾这个孩子的时候就面对了夫妻之间的矛盾，甚至其中一方就是觉得我放弃了你管就好，我也没有这个力，我就负责什么什么就好，那另一方他就肩膀上的那个担子非常重，那当他有这个需要去找他的情绪的出口或者找资源辅导的资源等等的时候，像我们的话遇到这一种个案，如果他有经济上的难题他没有办法支付辅导费，我们其实也是会去接这样的个案。 OK， 这是我们这边做的啦。那如果他真的被正式诊断的话，他可能就会申请得到那个 OKU 卡，那甚至是如果他附近有那个特殊学校，他就可以去读特殊学校，看他的在哪个区哪个情况，大概是这样子。
TFM I ask you 为你揭开时事的面纱。
在结束这个访问之前，想问一问婷婷有什么想要呼吁或补充的吗？针对这个课题，
我希望我们大众可以的话就是在这一块愿意更提升我们接纳包容的心情了给营造一个比较舒服的环境给这一群孩子，因为从某个角度来说我觉得他们这个样子他们不想的那他需要我们更多的耐心，更多的认识和理解。而对于这一类型的有家有特殊儿的父母来说，我说虽然过程不容易，但我们也可以跟自己说关关难过关关过，其他人有的人也是可以用比较正面的一些的方式去跟帮助家里这样子的孩子，那我们可以多参照可以参加一些的资源小组等等，网络上他们其实都有这样子的一些的妈妈小组或者是什么小组，他们有一些时候他们有一些的聚会，有一些的活动，一些的营会是特别为他们而办的，都是有的，教会里头也是有这样子的一些的活动都有。那我们这一次我们有这个研讨会，也鼓励大家各领域相关的都希望有机会能够去参加，它的题目就是辅导与特教工作者如何携手来辅助特殊儿童及他的家庭。那不论是我们有机会接触到的是老师，是家长，是心理辅导师，或者是学生特殊教育的学生等等，如果有兴趣都可以考虑去参加这研讨会了。
而且其实我觉得通过每一次这个研讨会呢，或者是一些活动等等的，我们才能够懂得怎么样去解决这样一个问题。因为很多时候我觉得有些人走不出来，是因为我们一直认为这件事情就只有我一个人在面对。但是如果今天可能我跟其他的妈妈们啊，他们同样也是有着这样的一些问题的一些家庭呢，我们来沟通，我们来了解，看一下怎么样去处理的时候，你会发现到其实我们能够互相的扶持，互相的支持，那我们就能够以更加包容的心态去看待每一个家庭跟每一个孩子。那当然在这里是鼓励大家包容每一份的不同。好了，那今天也非常感谢婷婷的分享，也希望大家呢，如果有兴趣的话，都可以 WhatsApp 进来013837102 来了解更多的。谢谢婷婷。
谢谢您啊。